下边一句说，又于一切所依转时，似种种相，二影相转。这开始讲比较详细一点道理了，就是说这个意识在于，可以说是在什么地方啊？在一切所依转时。一切所依是指的这个色，就是那个眼耳鼻舌身，这叫我们的所依吧。就是后边他会讲到意识呢，也以身为依。你看后边说，即此意识依止身故，就是说这个意识呢，就是按我们的说法，它也是住在身体里头的，它也依止身体。一切所依就是指的身体，意识在这个身体里头转的时候，然后呢，四种种相，这种种相里头啊，分两种影像，就是分两大类。哪两种影像呢？为唯意影像及分别影像。注意这个地方啊，可能是丢了一个字。这个唯意影像可能是丢了一个字。我们怎么知道这地方可能丢了一个字呢？我们来看世亲氏。世亲这个，世亲对这个就是摄论的解释。世亲氏里头呢，它是抄一段摄大乘论，然后下边解释一段。你看，论曰，这就是抄的摄大乘论。下边是曰，就是他对这一段的解释。在世亲氏里头呢，这一句是什么呢？为四意影像及分别影像，在那个意前边有一个四意，多一个四字。然后我们再来回来，现在摄论里头呢，它没有这个四字，但是我们也可以判断出来。啊，对了，世亲氏啊，不单这儿论有四意，然后他在解释的时候，你看，四种种相，二影像转者。为四意影像及分别影像二句解释，他这儿也有四字，也就是说在世亲写的那个释里头啊，他的那个原文跟他的解释都是有四字的。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也好判断，咱们回原文来判断一下。这儿说呀，又于一切所依转时，四种种相二影像转，那他那二影像肯定都是四种种相，对吧？然后到后边呢，又一切处亦似所处影像而转，前后都是四相，所以呢，这前头你看，这已经说了是四种种相二影像转，这二影像肯定是四相，所以呢，这一定是有了一个四字，漏掉了。我们现在就来按照这个四种种相来讲，就是我们身体的种种影像呢，可以分两大类，一个叫唯四意影像，一个叫分别影像。什么意思呢？大家想一下能不能分清啊？什么叫唯四意影像？就是只是相似于意，意就是境的影像，相似于境的影像，实际上就是指的五种限量，五种主观感觉，也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个色声香味触由于它是限量起来的，颜色啪顿现，声音啪现出来，限量现出来，所以它叫什么呢？唯四意影像，就是只是相似于境界的影像，它就是那个色声香味触。即分别影像，什么叫分别影像？就是意识根据它现在出现的这个五种限量，它开始比量的分别。比如说你这儿身体一发痒，你就想这怎么回事啊？是有毛病啊？还是好，是好事啊？还是坏事啊？在这儿我应该怎么办啊？我是忍着呀，还是揉一揉啊？这些想法就叫什么呢？叫分别影像。就是你比量的分别， 那个现量升起的色声香味处就叫唯四意影像，它可以四种种向二影像转，可以升起这两种。我们说过这个色声香味处不是那个就是限量的色声香味处，因为我们看不到限量，是那个比量给这个重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是唯四意影像及分别影像两种影像转。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解释啊，意识在于一切所依转时，就是在一切所依上转时，这个就是在依我们的这个说的眼耳鼻舌身这些所依转时。因为这个意识呢，我们一般人也是认为它是住在身体里头的，所以呢它是依一切转，就好像接上句话说，它依什么转就起什么名，它依眼睛转起来的意识就叫眼识，依耳朵转起来的这个听见声音的这种功能就叫耳识。它于这一切所依转的时候，它呢就能四种种相二影相转，也就是说意识转的这一切相啊，不是那个就是前五识认识的那个相，前五识认识的那个相是直接限量熏到种子里头的，现在这个意识转起来的这个相呢是四种种相，是四那个限量相，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意识让我们看见的色声香味处是比量起来的，是从种子里头回忆起来的，是反复提取在那个叫脑海里头啊，反复提取让我们那个才看见的，是一种假象，不是那个我们真心里的那个真的记忆。这是讲在散心的时候，意识在一眼耳鼻舌身转的时候，它就可以四前五十的那个限量相，然后呢有二影像转，就是一个是唯四意影像，就是意识一开始活动，色声香味处现量的意识还没分别，甭这些顿现眼前，色声香味处顿现眼前的五种直观五种直觉，五种主观感觉，这就叫唯是四意影像，就是我们说了意就是客观外境，比如说客观物质世界，这就是意，这是意里头最重要的。四意就是好像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的影像，就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的意识在活动的时候呢有两种影像转，这两种呢都是四相，没有一个是真相。第一种就是唯四意影像，好像有一个外境的那个影像，就是五种主观感觉。第二个呢就是依这个四意影像开始分别，就是啊这是白那是黑，这个黑白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你这是他，开始分别，就是一个限量一个比量，两种图像在转。这个为什么这个意识分别也叫影像，就是我刚才说那个道理，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分别，你多抽象，你多这个离奇，它实际上都有一个影像，就是你都要有一个所依，你要用一个材料来转它，就是我们说的你必须用那个色声香味处这五种材料来转。下边这一句是定中，说定中的，就是又一切处亦似所处影像而转，这个一切处是指的它在这个叫欲界跟色界还是有这一切处的时候，一切处是指的欲界跟色界，它有一切就是有眼耳鼻舌身，到无色界就没有这眼耳鼻舌身，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它也好像这个前五识所处的影像而转，这一句是指的那个定中的，就是说人在定中的时候呢， 虽然只有意识在活动，但是呢，它也可以似一切处的所处影像转起。就是你在定中，你可以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这个有各种感觉，都可以闻到味道，包括这个分别影像，你在里头也可以分别，一切可以这个也似所处影像而转，这就是指的那个定中的。为什么讲定？为什么是讲定中呢？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一意识，就是在定中，这个意识在这个身体里头开始这个入定，开始修定了。我们在入定的时候啊，什么叫定？它的一个最基本标志就是前五识停止，就是说这个人入定了没有？如果说入定了。入定是什么标志呢？就是前五识停止了，停止活动了。也就是说，你的眼睛看不见颜色，耳朵听不见声音，身体没有感觉，只有一个意识在身体内活动，这叫入定了。如果你的这个身体还有对外界的感觉，这就是没入定。哎，现在由于前五识你入定了，前五识停止了。所以呢，意识只能怎么办啊？似种种，因为我们定中也见颜色，也见声音，也有感觉。哎，你定中你修各种定哈，什么境界都有。所以定中呢是似种种相升起，就是你的身体对外界没有感觉，但是在你的那个定中呢，你修什么定也是很这个很复杂的。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你修定，我们感觉这个说身体那个，我们前面讲过叫清安，非常这个美的一种这个舒服的感觉吧，那也是感觉呀、啊，那也是你感觉是身体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它不是你当时身体的感觉，是意识在它的空间里头，相似身体的感觉给你升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在定中，它叫四种种相。整个这句话呢，就是讲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如果在定中的话，就更证明什么呢？就是你定中的一切感觉，不管是四意影像还是分别影像，全都是意识的事儿，没有前五识的事儿了。因为谁都知道，你一入定，前五识不起作用，所以那个时候你身体说。我感觉身体凉，感觉热，实际上并不是你现在的身体对客观外境的反应。你可能现在大夏天儿，你在那儿呢，哎，感觉凉得很，那是什么呀？是意识自己的肆意影响，跟那个叫你的身体的感觉没有关系。哎，你可能感觉身体很轻或者很重。哎，会产生很多这个，就是你的身体根本不可能产生的那个感觉，它都会出来。这就是说，你在定中呢，实际上就完全就是一个意识，它就可以把这个相似于我们外境的这个所有的认识都可以现起来。总的来说，这两句就是说，一意识师认为，只有一个意识在活动。在我们凡夫认识的这个世界里头，我们认为有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分别的情况下呢，这个意识一哪个根这个一眼睛认识的法，我们就给它另起一个名字，哎，这个意识通过身体好像造了一个业，我们就把它叫做身业，哎，它通过口造的业，我们就叫口业或者叫语业。实际上呢，只有一个意业，没有那个就是眼耳鼻舌身，也没有身业、语业，哎，讲这个，这是一个究竟的道理。下边两句话就是讲这个意识呢，它在这个转的时候呢，它都是四相，都是在自己脑海里头，这个用自己的语言来给你显现出来，都是四相。都是四象呢，四象可以分两大种，一个是限量，一个是比量。这个加一句，这个就是后边这个说，在定中呢， 意似所处影像而转，这是因为那个瑜伽师嘛，他这个当时不是瑜伽，这个瑜伽师刚才那个下边有人问，我也说一下，为什么唯识师被叫做瑜伽师？这个瑜伽师本来在印度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称呼，就是修定有成就的人就叫瑜伽师，就是那个专门修行，能够得定，能够这个有了定就有神通，是这个就是修定有一定成就的人都叫瑜伽师，这是一个普遍的称呼。这个在这儿这个说一类师一类瑜伽师，就是唯识师被叫做瑜伽师呢，是借用瑜伽师这个名称啊，称佛教里的某一派、某一宗的人，把它叫做瑜伽师，就是把学唯识的人叫做瑜伽师。为什么学唯识的人用叫瑜伽师那个这个特点呢？你要说他是，当然你说唯识师最好，但是呢，很多世间人呐，他不，你要说唯识师，他不知道说什么，谁会认为世界上没有识呢？哈，人们认为这个物质都是大家都公认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你要说唯识师啊，好多人不理解。在这个佛教里头呢，他就那个大家都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发现这个学唯识的这帮人啊，因为唯识不是说是佛法里头这个最后第三世说法，最了义、最圆满、最高境界，所以学到唯识的人呐，善根都比较这个善根深厚，像这个瑜伽呀、什么这一类的，都是他的基本功，他的很多那个唯识的道理都是要在定中来证实的。就是你有这个定的功夫，你才能听懂，你才会相信。所以这帮人呢，他这方面也有一个特点，所以大家就理解他这个，所以大家就一看那帮学唯识的啊，就干脆就叫瑜伽师。他是跟区别跟那个佛教其他宗的一个起了个名字，借用的关系。所以他这儿呢又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在定中呢，也是似所处影像而转。整个道理就是为了说明说，实际上只有一个意识在活动，别的呢都是假安利的，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下边呢是这个，就是等于解释前边这句话，说有色界中即此意识依止身故。就是在有色界，有色界是这个色界跟语语界都是有色界，就只有那个最高的那个无色界是无色界，所以说有色界包括色界跟语界。有色界中呢，就是这个意识呢，它是依止身的，所以它前边这句话说，于一切处意思所出影像转，就是说那个一切处是哪儿呢？就是指的一切所依，就是前边说的那个身体。因为你的眼耳鼻舌身都是意识的所依，好像意识住在这个身体里头，所以它叫在一切处呢，在定中它也是可以似所处影像而转。为什么呢？因为在有色界中这个意识呢，它是住在身体里的，依止身故。这就是个这个常识的案例。一般人一死，人们就说这人意识也没了，实际上意识就是不依止那个身了，意识就这个自个儿跑了。那个濒死体验头一步就是一开始那个意识跟身体合一的时候就是很痛苦了，比如说车祸那就是很痛苦了，然后突然第一步就是突然就没有痛苦了，非常舒服，非常安静。他就感觉什么呢？感觉自己是在上边看着自己的这个现场，这是第一步。那个濒死体验第一步就是一下没有痛苦了，一下非常平静，非常舒服。他就感觉他是在空中，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他的那个意识啊，实际上就是叫什么呢？阿赖耶识暂时把身体跟意识的关系啊给你远离了一下，实际上那个还没有脱离阿赖耶识的控制，叫你要是完全脱离阿赖耶识控制，那就这个 马上这个就是不会再回来了，哎，所以我们一般这个凡夫呢，都认为这个意识是住在身体里的，如鱼色根依之于身，就好像其他的色根也依之于身。其他的色根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的前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根。注意，说身根怎么也依之身呢？它这个依指的身是指的肉身，那个眼、耳、鼻、舌、身根的那个身根，是指的净色根，是一种简历的微细的物质。人们就认为说有一个身根，这个身根才能感觉到外边冷热，这个身根是住在身体里的，所以这鱼色根都依之于身，然后就说这个意识呢也依之于身，这是一个随顺凡夫的一个说法。下边引了一个这个佛说的颂子，这个颂子是佛说的。他引这个颂子的意思呢，有这个校正的意思，就是用圣言量来证明佛说过只有一个意识。哎，咱们前面不是说吗？佛教讲道理要有两个，一个是佛说，叫圣言量，一个是道理，哎，两方面成立。他这个是先讲道理，讲完了道理之后呢，引佛说。来证明，就是说，实际上佛呀，虽然没讲过意识，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真理，所以佛说的那话里头啊，一不小心就露出来了，实际上里头包含了一意识的这个道理在里头。你看第一个，他说你看这个佛说过这么一个颂的，佛说呀，若远行独行，无身寐于窟，挑此难挑心，我说真犯智。说佛在这个颂子里说的什么意思呢？佛这个说这个颂的呀，就是一意识说的，说人呐就是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呢它有这么多特点，一个呢若远行独行，什么叫远行？就是因为这个意识啊，它可以去到任何地方，意思就是它可以遍缘一切法，它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天上地下，你能想到的，他都可以去，所以他可以远行。什么叫独行呢？就是说这个意识啊，是独来独往的，没有伴儿，没有第二个。佛为什么用独行？这就说明意识啊，哎，只有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就可以办一切事儿，他可以到一切地方，他自己就行。哎，佛说过，若远行独行，没说前五识，哎，就他自个儿哪儿都去，无身寐于窟，无身就是这个意识本身呐，没有身体，意识本身是天马行空、自由自在，哎，没有这个限制他的一个身体，但是呢，他藏在一个洞里头。藏在哪个洞里头呢？就藏在我们的肉身里头。这个肉身就是个窟，就是个洞。寐于窟，寐是睡的意思，哎，就睡在这个洞里头。说这个意识啊，它本身没有形象，哎，它本身没有这个限制，但是呢，它住在这个肉身里头。调此难调心。你如果谁能够调伏这个难以调伏的心，哎，你像那个说瑜伽师最简单的说打坐，打坐是干什么呀？就是平常这心是到处乱跑，现在你把它拴在一个锁缘境上，比如说观呼吸，哎，你就在这儿让它光观呼吸，哎，这就叫调伏，哎，1个小时、2个小时、1天、2天，哎，你。在这不动，老圆在那一个所缘境上，叫心一境性。哎，你这就叫修定，这就是调此难调心。当然，在这个唯识来讲， 那还有你还得调什么呀？你认为有外境，那你就颠倒错了，哎，你就会升起颠倒的梦，你就会认为有六道轮回，你就会受苦，哎，你把这个心调伏，没有外境，没有外境就没有这个六道轮回，梦一醒，度一切苦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谁能够调伏这个难调伏的心？我说真犯智，我就说它是一个真正的犯智。犯智呢？犯智好像有点音译合译的意思。犯是清净的意思，智好像是志向。犯智是指的什么呢？你要用这个这两个字也能讲出意思来。啊，这个泛就是意音了啊，泛智呢，就是说有志于清净自心，修成清净境界的人，谁能够调伏这个远行独行的意识，住在肉身里的意识能够调伏它，我说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佛说过这么，这个是一般啊，都是在《阿含经》里说的。这个有一些诵的呢，找不到那个原出处了，就是那个时候《阿含经》跟现在的版本不同，哎，甚至有可能有丢失。反正这个你只可能有丢失，不可能后边人那个像现在人叫什么呢？那个就是素质太差，敢造这个经、造假经，还是自以为功德。那个时候，那个人善根深，没有人，绝对没有人去说佛没说过，他去说那个那么大的罪，他绝对不会这个造的。这是引了一段佛说的这个经。为什么那个一眼大家那个都知道，那个小乘人他都那个时候那个小乘学佛啊，那个时候没有印度的习惯是口传，哎，没有文字，没有这个什么，阿含经也不算太多吧，都是能背过的。到这个多长时间要背一遍的。下边来，他又说，又如经言，因为他是在说服，就是因为不学为师的人，他很新鲜，怎么只有一个意识，不是六识吗？小乘一说，佛说的有六识啊，你怎么说有一个意识啊？哎，然后那个唯识师就跟他说呀，佛跟你说有六识，那是你水平低的时候。哎，你现在学到这个大乘法了，水平高了，就要简约了，哎，就要这个越学越这个精炼了，越学道理越这个就是大越简单了，哎，就是一意识了。然后呢，返回去用他知道的佛经来证明，实际上佛知道只有一个意识。哎，下边引说，又如经言。如是五根所行境界，亦各能受。就是《阿含经》里头佛这样说过，说像这样五根所行的境界，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根所行的境界，就是那个颜色、色声香味触五尘嘛，亦各能受，亦个个别别的。意都能接受，意都能感受到，然后后边还有还没完了，后边佛说，意为彼意，意识是前五根的所依，那是什么呀？那就是说，你没有意识，你起不了前五根，哎，前五根是依意识起来的。意识是它的根儿，是它的所依，是它的总管，哎，是它的根源，是它的来处。这个"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要的意思是因，哎，你依靠它，就是它是你的根本，就好像我们叫释迦牟尼是本师，根本师。为什么叫他是本师啊？没有他，我们整个娑婆世界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佛法。哎，他在娑婆世界因缘成熟的时候，比如我们南赡部洲，哎，他化身一个王子， 化身八相成佛给我们讲佛法，我们才有佛法。对，就是它是因，它是根本，没有它就长不出佛法来。哎，所以这个一就有这个因的意思，根源，哎，原本根本的这个意思。说你看佛不是说过这话吗？五根呢所行的境界意都能感受到，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意是那个前五根的所依，意是它的因，没有意就没他们。实际上再说白了，就是说前五根是依意安立的。然后说还佛还说过，说又如所说，谁所说？就是佛所说。佛所说十二处中，说六十身皆名异处。什么意思呢？就是十二处就是十八界的前十二相，叫什么呢？六根六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根，这是六处。色声香味触法尘，就是这六根所对的六境。哎，六根六境十二处。小乘讲法的时候一开始经常就是世间有什么呀，十二处。哎，连那个六识根本就不提，因为六识是这十二处相根尘相处的时候升起的认识作用。哎，它是一种用，它不是提。十二处已经把世界上全部法就是六根六尘。哎，六根在我们身上，六尘在我们身外。哎，十二处把三佛所知法都概括完了。然后说佛说的这个十二处当中呢，你看啊，十二处我们数一下啊，十二处里头有多少是色法呀？有十相是铁定的是色法，就是十二处里头眼耳鼻舌身根都是叫净色根，就是微心物质，这是物质了。然后色声香味触这五尘，这个小乘讲这五尘是外在客观存在的。哎，颜色是外边客观存在的，所以你那个眼那个净色根的那个眼，眼球上那个净色根那个眼，跟那个外边客观存在的颜色一处一挨住，哎，我们的面前就升起颜色的感觉。哎，他也认为这个升起的颜色的感觉，这是我们的一种认识作用，这个不是真的，这是一种你认识就有，不认识就没有。哎，世间人也认为这个我看见的这个颜色，这不是真的。但是他认为那客观存在的眼根跟那个客观存在的颜色，这两个他认为是色法，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不学唯识的宗这样讲的。实际上这个里头你想到那个触，说凉，凉的感觉，凉的感觉怎么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呢？你什么东西会有凉的感觉？它不是一个有情，没有生命，它怎么会有凉的感觉呢？轻重的感觉，什么阳啊，这些感觉，身体的感觉。所以这个，就说这个这些方便说呀，或者说世间的很多说法啊，实际上里头是毛病很多的。这是十种色法，然后这个意根呢是心法，不是净色根，是心法。然后法尘呢也是心法，这是两个心法。然后就说十八界里头有六识，说那六识在什么地方啊？你小乘也承认会升起六识，你能看见这个哈，虽然它是一种作用，但是也有六识啊，承认有六识。这六识在哪儿啊？说那个时候佛就说十二处的时候啊，佛就说呀，六识身就是那个十八界里头多出来的那六识，皆名异处，都叫异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异根，这一个异根呐、啊， 包含了六十身，这是佛给他们讲的。就是小乘他会问呢、啊，说那六十有十二处，有十八界，那十八界多的六十在哪儿啊？佛就说那六十啊都在那个一根里头，一根里头有六个十，哎，所以你那个认识法尘的时候啊。哎，你法尘里头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你都能认识。哎，一根为什么呀？因为一根里头有六十，把六十身都给算到一根，就是一处一根里头了。然后你看他引这个佛说的话，证明什么呢？他说：“你看，佛说过，那个十二处里头啊，六十都在一根里头。”六识都在一根里头，什么意思啊？其实六识就是一个意识，就是这个意思。佛为什么能说六识都在一根里头呢？六识都在一处里头呢？为什么能这样说呢？说那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儿。哎，这就证明就是说，佛就说过这个一意识的意思，一共引了三段佛说。连这个诵的，一共引了三段佛说，足够了。哎，小乘当然信佛说，他一看，哦，佛说的确实是说过这个叫你像一为比一，哎，就是说前五识的境界一都能感受到，一是它的所依。实际上都不用说后边一是所依，如果说前五根的境界一是都能感受到。根本前五根就是假的，意识感受到人家后边意识自个儿又去分析去，根本用不着你前五根，你说你前五根有什么用啊？但肯定是假的，没用。好，这又引了三段佛说来证明，这样前边讲的是道理，后边引的是佛说来成立啊，只有一个意识，这样啊，你那个再学起唯识来啊，特别的省事儿。你看啊，前六识就是一个意识，第七识是什么呀？是那个执着有我的那个，就是叫这个潜意识，就是说我们意识活动时间长了，它有一些那个就是升起最多的那个活动啊，慢慢就变成下意识了，变成潜意识了，就是你意识一活动，它就存在。什么呢？就是直到有我，你不管你在干什么，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我跟别人吵，我在这享受，我在这胡思乱想，不管什么，它都少不了那个我。这个想的太多了呢，慢慢它就变成一个那个自动运转机制，这种就是每一个想法里头都有我，结果它在升起每一个想法里头呢，很自然这个我自，就是你不想它都升起。下意识升起，就把这个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这个下意识，直到有我的这种意识，就叫做第七识。第七识主要功能就知道有我嘛。实际上它是什么呢？它跟意识是一体的。哎，为什么分成一个第七识，一个前六识呢？仅仅是因为前六识的东西我们能感知到。第七识的东西是下意识的，是潜意识的活动，我们感知不到，就是那个形成自动运行机制的那一部分。实际上，这两部分合起来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然后阿赖耶识是什么呢？是存他的记忆。没有阿赖耶识，你那个也没有恢复记忆的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整个一个人就是一个意识。多好，多简单！一个意识，意识留下记忆，就是阿赖耶识藏识。藏识里头某一部分这个种子一恢复记忆，哎，一活动，就是前七识，哎，显现成识。你理解为识，就理解得很简单了。理解简单了之后啊。下边把那个前边讲的那个成立为识的道理，用这个一意识再成立一遍，你看啊， 你就会对唯识理解的更清楚、更好。所以下边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难理解，就是被人们误解非常多的。这个还是那个话，说是不是这个话难理解呀？不难理解，话就是说基本上小学初中水平文化水平绝对能理解。哎，就是什么呢，我们邪见太深，理解的时候他不按照这句话来理解，他老是拿出来这个话他正在想的这一部分，剩下其他部分都是他原来的那个邪见，哎，然后他就不理解了。哎，我们来这个先来学这一段话的意思啊。若处安立阿赖耶识时为意识，若处就是某个地方，就是如果在某个地方，哎，实际上这个若处呢，现在它还不是不确定，就是说在我们上边安立了一意识之后，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安立另外一番道理。先安立什么呢？一安立阿赖耶识时为意识。这个阿赖耶识为什么也这个带一个识呢？就是因为还是我们前边说的那个，就是一切都是了别识，就是包括它的体，包括它的用。我们说十八戒，十八戒是12个为体，6个为用啊，体用全部都叫了别识。也就是说，了别识包括体，包括用。世界上除了了别识就没有别的了，唯有识，准确的说就是唯有了别识，你不能唯有辨别识。我们有很多人这个就是理解唯识理解错，就是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唯识，他就理解成辨别识，比如说你的意识在这儿想，这不就是识吗？哎，一般人认为唯识啊，那就是光是你想，你想什么就是什么，那肯定不对吧？哎，你想你是大富翁，你就是大富翁了。哎，实际上他这个唯识就唯了那个意辨别识了。哎，唯识不是唯辨别识，是唯整个了别识。整个了别识是什么呢？里头分两大部分，一个是现量升起的五种主观感觉，然后才是意辨别识的对这五种主观感觉的分别，这是一个整体。所以呢，就是我们认识到的一切法呀，都是我们执着这个法的一种了别识。我们认为有阿赖耶识，这也是一种了别识，就是你认为阿赖耶识存在，说阿赖耶不是真实存在吗？是真实存在，但是你现在在语言里头安立的这个阿赖耶识，它也是一个假安立的，就是我们把它叫做阿赖耶识，我们叫做常识，哎，我们来讲的这番道理，这也是这个叫意识脑海里头假安立的一个叫假象。哎，另外呢，这个地方呢也可能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辨别识，就是辨别识之了别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那个摄论的范文呐，没有找到范文经典，大部分都找不到了。现在找到的范文本是很少的一部分，有很多找到的只是那个经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这个摄论的范本现在没找到，但是藏文里头有，所以那个这个可以到藏文里头查，因为藏文是把辨别识了别识都译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查到原来范文本是什么意思，可以用藏文来查。反正现在我们就知道，就是现在一切诸识是指，你就记住，就是说我们凡夫所执着的一切法，我们执着这一切法的这个认识就叫了别识，现在就是现行识，熏成种子就叫种子识。 现在我们这个安立什么呢？安立阿赖耶识这个了别识啊，为意识。这个意识呢，在这个无形识里头啊，就说这个意就是因的意思。因为我们意是静，我们人认为我们的一切认识都是静引起的。我们人的一切认识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不管是现在，其实基本上凡夫都这样认为，就是我们有个人客观面对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是静，这是静的主体。我们人所有的认识都是认识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引起的，所以静识就是引起我们认识的因的识，是这样一个意思。你比如说五蕴就是这样安立的，五蕴的最后一个识蕴就是我们的认识主体，五蕴的头一个色蕴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我们的认识主体在认识前边色蕴的时候，会经过三个过程，三个步骤，就是第一步升起直觉，升起那个感受，就叫受蕴。第二步形成概念，说我这个感受是颜色啊，还是声音啊，还是什么感觉啊？哦，这是一个痒痒的感觉，形成概念了，就是想蕴。然后，哎，我对这个痒痒的感觉，我怎么抉择呀？怎么处理它呀？就是那个行识，心开始行动了，开始抉择了，哎，后边所有的想法都是行识了。你看，五蕴就是这么安立的，就是把静作为因。我们人在认识静的时候，会升起全部我们思想活动，就是三大步骤。受想行，所以这个静识啊，有这个因识的意思。所以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把阿赖耶识，因为学唯识了，知道有阿赖耶识，安立为因识，就是有阿赖耶识才会升起这一切，没有阿赖耶识升不起这一切，它是因。哎，然后看后边啊，重要了啊。应知此中，于一切时，是其相识。前边不是说有相有见？那如果用一意识讲，什么叫相识啊？说阿赖耶识是因，剩下的一切时，于一切时，那就是什么呀？前七识。前七识是他的相识。全部现行时就成了相识，哎，比那个意识还厉害，连意识也包含到里头了，就是所有的前期时的现行时全是相识。然后什么是那个见识呢？若意识时即所依止，是其见识。意的那个辨别识，就是意的那种辨别作用，是见识。前边这个就是前七识，是它的相识。前七识是有体的，还是说相识是它的体？只不过是这是指的那个现行识的体，就是亮起来的那一部分，叫相识。那个不亮起来的暗的那个呢，虽然里头有相，但是呢它没亮起来，相显现不出来。我们现在见的现显现出来的就是现行了的那个相，都是它的相识。谁是见识呢？意识识就是意的辨别作用，意的分别作用，意的分别作用，意识识。意的辨别作用，即所依止，意识的依止是什么呢？是第七识。这个是依这个，还是用那个佛跟小乘中观其他宗讲的那个，就是跟他因为不讲阿赖耶识，不讲那个种子，所以说 那个意识的根是什么呀？佛就说就是第七识，就是那个染污意，就是老执着有我那个，哎，那个就是叫意根，拿现行当现行的根，哎，这是对其他宗的一个方便说。意识的所依止就是意识的意根是什么呢？是第七识，叫染污意。在那个其他宗不讲八识，它也不叫第七识，就叫染污意。染污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有我，没有我，他知道有我，这就把我们所有的认识都染污了。所以这个所依止是指的染污意，也就是第七识。这个所依止在小乘里头还多一个解释，就是叫等无间缘，就是前边那个意识。那个佛不是跟小乘说意根是什么呀？佛说你前一刹那那个意识就是后一刹那的意根。哎，前一刹那生后一刹那，所以这个所依止里头还包含那个。然后这儿整个说起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知道的那个原来学的那个意辨别识，哎，意的认识作用，跟它的意根，这两个都是见识，就是有意根一升起意的辨别作用，这就叫做见识升起了，就是你能够见虚妄假象的作用升起了。
还是说现行？
是他这个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了。前边那个于一切时是相时啊，还是指的我们凡夫看不到的那个，凡夫看不到的那个现行时，就是真的那个现行时，就是在阿赖耶识里头亮起来的那一块，它是一个什么相？那叫相时，这是真的存在的。现在这个见识。我们说了，见识为什么叫见识呢？是能见虚妄相，能见假象。所以这个见识见的那个假象啊，就是指的我们现在见到的，就是一辨别识呢，就叫见识。然后下边解释一下啊，就是为什么叫现这叫它相识，叫它见识，解释一下道理。我看前边还用不用再总结一下啊？现在呢，就用一意识讲，一意识讲呢，安立整个识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一个因识，这个升起的现行识、前期识就是相识，然后呢，意能让我们见到这些假象的这个作用，就叫见识。后边解释为什么他们这么叫的道理。有彼相识，是此见识生缘相故。什么意思呢？就是由就是因为那个相识，因为那个阿赖耶识里头亮起来的那个相，那个前期识，是此见识。是这个意识让我们见到假象的这个意识，这个见识啊，生缘相故，它升起来的时候，它所缘的相，就是那个阿赖耶识里头亮起来的那个前期识的那个现行识那个相，就是现在意识让我们见假象的这种作用升起来的时候啊。他所缘的相，所以那个阿赖耶识升起的那个前期时的现行时呢，就叫相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假象，它的来源，说我们这个假象，我们这个房子，这个色受香味触哪来的呀？这个意识它升起来的时候，它要去圆这个相。从哪儿圆的呀？就是从那个前期识，哎，就是那个阿赖耶识亮起的那一块，它从那儿圆来的。 所以这叫有比相实，就是那个亮起来的那一小块是此见识，是这个意识虚妄分别的时候升起的时候呢，它圆的那个相，所以它就叫做相实。这解释为什么那个现行时叫相实。后边还接着解释四意现实，我们这个就是，这就是说的我们现在那个凡夫看见的了。哎，凡夫看见的这个，凡夫看见的这个，我们说了，意是指的外境，外境因为没有，所以现不出来，所以只能现一个好像有外境的那个，就是四意，好像是外境的那个东西现出来。好像是外境的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五种主观感觉。我们五种主观感觉不是外境，哎，但是它一现出来呢，就让你感觉好像是外境，这就是四意现实，就是指的我们凡夫看见的这个。我们凡夫看见的这个四意，它显现出来的时候，能做见识生一指示，就是在这个意识现这个四意这个假象的时候啊，那个有比相时，就是那个阿赖耶识亮起来的那个相，就能做这个见识升起来的时候，它一指的那个东西是事体，就是它就依靠那个东西生给你显现出这个假象来的。四意现实在你面前现出这个妄相来的时候，那个相实就能做这个见识生起来所依止的事情，那个事体，含道一事体，就那个事儿它存在在那儿。什么事儿啊？就是种子藏室里头都是暗的，哎，因缘一成熟，人到那一块亮起来了。像我们现在就是亮起来一个北京城，亮起来好多人，亮起来好多楼房，哎，那一块一亮，一个图一个像亮起来了，这个就叫前期识。哎，因为颜色叫眼识，什么声音叫耳识，你安立了叫前期识。这个像识呢，是这个见识升起来的时候所缘的相，也是在我们面前现出这个妄相的时候，它就是那个见识升起来所依止的根据。看把这个心是怎么运转的，这个给说的多清楚啊！你说我怎么感觉有一个地球啊？就是你无始以来熏了好多说外边有一个地球，外边有一个地球，熏了好多这种话，熏了好多这种感觉。你说这种感觉它再升起来的时候它是什么呀？它就是一个说外边有个地球，外边有个地球，就是这个感觉吧。啊，你这现在升起的这个梦境就是依据那个里头亮起来的那一块那个像升起来了。你说我这地怎么这么硬啊？啊，没有怎么会这么硬呢？你原来熏起来的时候那个地就是个硬的。哎，你人道的，你在人道熏的那个地都是硬的，你那个你在这些影像再现出来的时候，你的脚碰到地的时候它会不硬吗？你如果要是鬼道、神道、天道的众生，那个地就不一定是，因为它可以什么上入地，是吧？哎，那就是看你哪一块亮起来了，是不是？地硬不硬，取决于你那个现行时，你现行哪些记忆？你看这个解释清楚了没有？如是名为安立诸师成为实现。这样就叫做安立前边，就是我们把前边一切时，就是你执照一切法的这个认识 通过分析成立起来了世界上唯有实这样一个真理，这样一个性属性或者是道理成立起来了。说道理讲得这么明白，为什么我们你比如说听觉得有道理，一转眼又怀疑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那个习气又起来了，习气又起来了。那个跟那个一个老居士在那聊，说得好，有道理，有道理。待会儿他说，你那个不吃东西就要死，你不喝水也要死，你不呼吸空气几分钟就要死，这还不真实，这就是真实的。又来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其实回答也很简单，就是说，如果用道理说呢，就是说，你在梦中也是这种感觉啊，你在梦中也是你不喝不吃也要死，不喝也要死，给你断了空气你也憋得受不了，你也要死，你梦中也是这种感觉啊。但是你知道这是真实吗？梦中就不是真实。就是说你现在的主观感觉只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真理，不是真实。
当然那句话，四义现实，能够见识生一指示，他这句话就是说，四义现实就是色声香味触生起来，是你辨别作用所依靠的根据，是这意思吗？
不是，这个四义现实，这个四义不是根据
啊。
四义现实是指我们面前的假象升起来的时候
啊，
这个跟还是跟着前一句说的，能做见识生一指示的是比有比相识
啊，
它是还是跟那个前边说的，就是咱们再说一遍这句话啊，这个因为这句话很重要，有比相识就是那个藏识里头亮起来的那一块儿。是此见识就是你的能分别的意识，生缘相故，这个你能分别的意识生起来的时候，它所缘的那个相就是那个藏识里头亮起来的那一块，
就是现行，
哎，就是现行识，就是这一块。然后接着说，这都是真实状态哈，现在又说你面前假象升起来的时候，四义现实，你面前看到这个虚妄相的时候，这是个时间，跟这个体没关系，能做见识还是那个相识，这个相识它能做这个见识升起来所依止的事，
明白？那升依止实际上等于有比相识，是吧？
哎，对了，就是还是那个相识，是你见识。前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相识是你见识所缘的相，它从那儿取，就是它从哪儿取相啊？你这个颜色哪来的呀？它是从那个藏识里头亮起来那块相取出来的。只是说来源，然后现在说他到哪儿去了，说他取来啊，就给你在面前弄出一个梦来，弄出一个假象来，你这个假象显现出来的时候啊，那个相识就做你现在这个见识升起来所依止的事儿，就是它就是你的依据，这两句话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儿。
老师，就是这块我也是觉得那个，就是你看是整个这段话，应该是前面是讲的是若处安立阿赖耶识，这是了别识为意识，就是它为因，应知此中于一切时是其相识，就是说那中现行的就前七识，在阿赖耶识中现行的那个前七识有那个景象的前七识应该是相识，对吧？
对。
然后这前七识又给我们反射出来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我们肉就是这个凡夫所能看到的、
不是两个概念，前七识是指的那个体，就是那个种子体亮起来，这是体。
若
意识时，
若
这是那个认识的作用，不是体了。
分别识是分别识。
哎，分别识。
这我们分别识分别出来的这个是见识，对吧？
对。
然后由这个体，由现行的这个体是这个见这个分别识的这个因，然后所缘起的。但是那个四意现实，这个四意现实这个意是指因还是指？
不是因是果，四意是指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象。
但是那样，那就是它中间缺一句话，就是四意现实有比相实，哎，
对对对，
现实生意。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
是。要是把它直接理解成因呢，四意现实，能做见识生意指示，就只能直接能解释后面那句话，就是如是名为安立，住实成为实性。其实我们四意见了。包括我们阿赖耶识中那个现行，其实也是安立的
吗？这个时候不那样讲，就是我们现在在讲唯识理论的时候啊，就说唯识是世界真实的存在。
首先不破这个唯识的这个。
哎，对，我们现在是在建立唯识，因为你现在还没建立起来，到什么时候才把说唯识想也要破掉？是什么时候啊？是你证空性的最后一刹那，那个时候才扔。我们现在连唯识观还没建起来，现在是在成立唯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成立的唯识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唯有识是真实存在的。哎，你在这个语言里头就这样讲安立，说世界上有没有真实存在的，有什么呀？三界唯有心，这唯一的真实存在，就这样安立，你这时候就得安立。你不能说我现在拜的释迦佛，佛像也是假的，这个塑像也是假的啊，那就是说没有佛嘛，不能那样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有佛，但是我们看不到。你说佛不就是一个心吗？清净心，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怎么办啊？我们得说这个事实，就真的有佛怎么办啊？我们就变成一句话。说世上真的有佛，哎，我们在那个塑一个像，说佛呢就是这个样子，哎，你这个时候得，你让人信佛的时候，你就得这么说，哎，他连佛还不相信佛有，你就得说真的有佛，这也是假案例，但是呢，这是有真实依据的，就好像我们说的都是假案例，但是有两种。一个佛的假安立叫什么呢？叫有体施设假。佛说的那个真实境界，比如说三界唯有心，它是他亲眼证到的有体，但是呢你看不到这个体，所以他没办法给你在这做个模型，哎，施设假给你编一套，哎，这也是假。说我们凡夫执着有客观物质世界也是假，那叫什么呢？叫无体随情假，就是没有那个东西，随情随顺有情，大伙都说有，哎，呵呵，假了一个，这意义不一样。所以唯识，我们现在在成立唯识的时候呢，不要说这个唯识是假安立的，现在就说唯识就这个只有识是真的。哎，
老师，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所有这一品，就是不是车大成就是讲静理，然后行果吗？就是所有这一品讲理的，都只是建立在安立为识这一块，不要把它理解的在破了识这块。
我先不破那个，我们讲到破的时候会破，我们说嘛，那个宋的第一次说到破识，就这个心比意能复立，哎。那是指的那个误入唯识性，就是你证到三界唯有心的人，他才复立。哎，那是证空性前最后一步，就是所有的境最后一个境也要空掉，那个时候才用。
嗯，你才把那有比相是加在那儿的时候，
对对对对，
话理解的非常容易了。
对，
有四意现实，有比相时做见识生意
是。
对，
还以为那个意是因的，那要是那样理解的话，就四意现实整个就变成破唯识了吗？如果把意理解成为因的话，就是四意现实。
啊，不不不，你这个两回事儿。只是在这个理解这一句话的时候，阿赖耶识为意识，说这个呢，你就记住，他意思就是说他是因，哎，对，只有在这儿他是因。
老师，这个要是定了一个大 框架，就是第三品嘛，就是礼，礼就是讲安礼为实，那就好理解了。
对，
我刚才是想多了，我想到他这话是不是讲的破实呢？其实还是在安礼。
没有没有，这儿还不破，到第三品后边要破，因为第三品是讲那个你怎么证空性嘛，到后边要破，这还没到，这还是安立为实，还是在你不信为有实的时候成立为有实。这个四义的义呢，就不是音义了，哎，不是音义了，这就是叫胡掰义，这就是那个就是客观外境，哎，好像是客观外境的景象显现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个理解每一句话，就像刚才你那个理解这个，就是这个是对的，也是需要的。
对，
四义现实有比相实能作见实，你要这样理解。他这是为了精炼，哎，那个就是说话，我前边主语已经出来了，哎，就是为了精炼。
当时你没找这主语。
哎，对对对。
把主语加在这
个。你从这能看出来，四义现实是一个时间状语。它既不是主语也不是谓语，它是时间状语，哎，是形容那个动词的，形容见识的动作的。嗯，因为这很重要，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你们啊养成习惯，在下边自己考虑的时候有问题啊记下来，记下来到讲课的时候，我一般不是提前来嘛，你就那个放在桌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就那个揉在讲课里头了。因为这个其实很重要，一开始咱们呢那个讨论多一些，讨论多一些呢确实也有问题，就是那个打断思路，而且这个就是你一开始啊全是问题，那个你处处是问题，那就没法讲了。再一个就是提出来的问题啊，不就是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基础的问题你也得回答，所以那个确实也影响思路。你所以我就是说你多写纸条，这个听的时候也可以写纸条，在下边也可以写纸条，到讲的时候就直接先放在这儿，这个很重要。再一个就是自己要辨别，就是不要提那个就是比较浅的问题，要提这个就是如果从形式上说就是提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问题要是不提，理解这个话就有理解当前说的话有问题，形式上是这样，义理上不太好判断，就是说要提实质性问题，就是不要提太浅的问题。你比如说一般人都理解，当然这个自己判断不出来，所以这个呢就要求我们还是要谨慎，就是当场提问题要谨慎。不过我也可以帮你，你如果觉得是普遍问题你提出来了，我说你这个先下去再说，哎，我可以帮你选择一下。但是像这种就是对理解这个话呀那个有那个什么的应该提，哎，这样实际上是帮助大家理解。好，时间到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